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今天我们要看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节是继续第三章的第十五节。在第三章的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波阿斯送走路德之后，他就往城里去。现在第四章的第一节，波阿斯去到了城门。所以我们看见作者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现在波阿斯去到城门，坐在那里。波阿斯去到城门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是找到另一位近亲的赎回者最好的地方，因为每一个人在伯利恒城里面，每一个人要去田里，或者去打麦场，或者去其他的城市，都必须经过城门。在古代，巴勒斯坦的城市，他们的房屋都是建筑的非常的紧密，没有什么空间，然后很狭窄的街道。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的旧城，在耶路撒冷旧城的街道，譬如说有一条街叫 Via Dolorosa， 就是耶稣背着十字架往刑场去所走的那条路，你就知道在旧城里面，这些房子都是一个房子贴着一个房子，然后街道是非常狭窄的。所以呢，城门是一个公众的场所，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是城市生活的中心，提供聚集谈话的地方，或者买卖的市场。但最重要的，城门是法庭设立之处，官长或者长老在城门那里施行公义的裁决。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不止一个地方的例子，譬如说亚哈王和约沙法王，他们要决定要不要去攻打基列的拉摩，于是他们就穿了他们的朝服，就坐在这个撒玛利亚城的城门。所以这个城门就是一个当时在巴勒斯坦城市生活的中心，百姓可以聚集在这个地方谈话聊天，这里也有这个市场进行买卖，但最重要的，在这里可以设立法庭，由官长或者长老在城门的地方设立法庭，施行公义的裁决。接下来作者说，看哪，他所说的那位近亲的赎回者正经过，所以他说，波阿斯说，某某先生过来并坐在这里。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城门是可以找到这一位近亲的赎回者最好的地方，因为大家进出伯利恒城，去田里，去打麦场，或者到别的城市，都必须要经过城门。所以当波阿斯坐在城门，那位近亲的赎回者正经过城门，于是波阿斯 就对他说，某某先生，过来坐在这里。和本跋翻成某人呐、啊，在希伯来原文可能最好的翻译就是 Mr. So and So， 某某先生。某某这个字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地方，某某地方，或者形容人，某某人。在这里其实波阿斯当然知道那个人是谁，也必然是使用他的名字来称呼他。然而作者使波阿斯口中称他为某某先生，并不是为了要保护任何人，而是要使他在画面之外，他是谁并不重要。当普阿斯对他说，某某先生过来坐在这里，他就过来并且坐下。显然他受到这样的邀请并不是不寻常的，在城门经过可能都有认识的朋友邀请被认识的朋友邀请、来坐下谈话，所以他就毫不迟疑的过来并且坐下。接下来第二节作者告诉我们说，波阿斯在城市的长老中选了十个人。城市的长老是在一个地方的群体中治理事务的官长，他们行使司法的权柄。在此这十个长老是被招来做见证人，事情在他们的见证之下就具有法定的效力。所以波阿斯在伯利恒城的长老中选了十个人，显然伯利恒城的长老不止十个人，但波阿斯邀请了十个人来坐在城门口，因为这些伯利恒城的长老他们是在伯利恒治理伯利恒，有行使司法的权柄。普拉斯招他们来是要他们做见证人，这样事情在他们的见证之下就具有法定的效力。至于为什么是十个人没有办法确知原因，但是在旧约里面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可能这是意思是指这十个长老构成一个可靠的见证团队。例如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降下的十灾，就是十这个数目。所以呢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可能这十个长老就构成一个可靠的见证团队，所以普阿斯对他们说坐在这里，所以他们就坐下。接下来我们看到普阿斯就进行法律的程序。普阿斯首先向那位近亲的赎回者提出关于赎地的事。普阿斯说，属于我们兄弟以利米勒的地，他称以利米勒是我们的兄弟 our brother。 兄弟这个希伯来字就是普通常用的兄弟那个字，但是波阿斯 或任何在场的人，并不是以利米勒的亲兄弟，乃是族兄弟，也就是说是同一个宗族的人。例如堂兄弟、表兄弟，这些都是同一个宗族的，是族兄弟，然而不是血缘的亲兄弟。普阿斯向那位近亲的赎回者提出关于土地的事，他指出这块地是属于以利米勒的，不是属于拿俄米的。我们必须知道，在古代，这个家族的产业的继承人是男性的后嗣，所以现在这块地是以利米勒的，属于以利米勒的，不是属于拿俄米的。但是接下来他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要卖这块地。当以利米勒离开伯利恒往摩押地去的时候，这块地就被别人耕种。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末了告诉我们，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所以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这块地是正在收割的期间，所以不能被转手，只等到收割完毕，这块地就可以被买卖了。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第32章，神也事先告诉耶利米，他的一位近亲将要来请他买那他们这个他们家族的一块地。所以耶利米书32章第8节，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为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照样现在拿俄米，作者说他是从摩押地回来的，也就是说他现在回到了伯利恒，而属于以利米勒的那一块地拿俄米要卖这块地。于是普阿斯继续对这位近亲的赎回者说，所以我想告诉你说，买他在坐在这里的那些人面前和我百姓的长老面前。也就是说，普阿斯先告诉这位近亲的赎回者关于拿俄米要卖地，也就是说他要卖地来供应自己的生活。那么通常是由近亲的赎回者来做这个赎地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因此普阿斯向那位近亲的赎回者提出建议，建议他来买拿尔米的这块地。他说，你在坐在这里的那些人面前，与我百姓的长老面前，你买这块地吧。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是不需要在法庭上，在长老面前来进行的。我们晓得，按照利未记第25章这个律法的规定，这样的事情是不需要任何的，就是所谓的裁决，法庭的裁决才能够做的事。这是按照律法的规定就可以直接去做的事。但是普阿斯他安排见证人做见证，这里是整个他安排见证人做见证的整个事件的一部分。所以当他建议那位近亲的赎回者向拿尔米买这个地，或者说赎这个地的时候，他提出在坐在这里的那些人还有长老的面前做出他的决定。所以普阿斯接着说，若你愿意就赎，也就是说如果那位近亲的赎回者愿意的话，普阿斯就建议他去赎这个地，拿尔米要卖的这个地。然后接着他普阿斯说，若你不赎就告诉我，使我知道。但是其实在希伯来原文，普阿斯首先是转用第三人称单数男性的他，普阿斯其实是说若他不赎。这个转变显明普阿斯这个话乃是对长老们说的，现在是需要长老的见证的时候。如果你愿意赎他，你就赎吧。然后普阿斯就转向这些长老说，如果他不赎，然后接下来他又转回第二人称的你，他说你就告诉我，使我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很戏剧化的转移，被代名词的转移标示出来。普阿斯说，你如果愿意赎就赎吧。然后他说，若他不赎，显然这时候普阿斯转向对长老说话，因为这个时候是需要长老的见证，如果他不赎。然后他又回到第二人称对这个人说，你就告诉我，使我知道。所以这个很不寻常的部分，真正是以在场聚集的人和长老们为焦点，需要见证人或说需要法庭的部分在这里就提出了。因为普阿斯用如果他不赎，这就表明需要见证人，这时候需要长老和在场聚集的这些人做见证人。然后普阿斯说， 因为除了你，没有人能赎，其次是我。所以他说，如果他不赎，他向这些长老们说，长老们可以做见证，如果他不赎，然后他转向那位近亲的赎回者说，你就告诉我，使我知道，因为除了你，没有人能够赎，其次是我。托阿斯的意思是对这位近亲的赎回者说，你必须在大家面前现在就让我知道你是不是要赎这个地，因为除了你没有别人能够赎，其次是我。普阿斯要清楚的建立在近亲的赎回者这个行列中，没有其他人排在其中，他不要这个机会失去了。这是托阿斯的时刻，他心中已经有了计划。所以托阿斯乃是向这位近亲的赎回者说，你必须在这些见证人的面前现在就让我知道你是不是要赎，你如果愿意赎你就赎。然后他说，如果他不赎，他向这些长老说话，然后他又对这个近亲赎回者说，你就告诉我，让我知道，因为除了你是占最优先次序有赎回权，其次就是我。所以普阿斯他要清楚的建立在近亲的赎回者这个行列中，没有人，没有其他的人排在当中，除了这位近亲的赎回者他占最优先的次序，普阿斯说其次就是我，他不要这个机会失去，这是他的时刻，他心中已经有了计划。于是那位近亲的赎回者他回答说，我将赎。到此为止，实在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寻常的，某某先生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赎那地。赎地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行动，非常非常的昂贵。通常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只能做一次，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宗族中近亲的赎回者有好几位，那些在经济上蒙神赐福的人，神赐福给他们乃是为使他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某某先生为什么不做这事呢？这是一个特权，也是一个机会。他立刻回答普阿斯，我将赎。但是接下来普阿斯就提出关于买路德的事。普阿斯说，你从拿尔米手中买这田地的那天，你将买摩押女子路德，死人的寡妇。如果你看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把它翻成你从拿尔米手中买这田地的那一天，你将娶 死人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这个有优先权的近亲的赎回者，他是晓得赎回的律法的，怎么可能他竟然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买卖的一部分呢？因为普拉斯说，你从拿俄米中买这田地的那一天，你将买摩押女子路德死人的寡妇。这位有优先权的近亲的赎回者，他是通晓这个赎回律法的，他怎么可能竟然不知道这个女人路德是买卖的一部分？他怎么可能这么无知？其实他不是的，因为在关于近亲的赎回者的律法中，女人从来不是买卖的一部分。我们曾经读过利未记25章23到28节、47节到55节，这个近亲的赎回者的条例的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在这个律法中，女人从来不是被包含在买卖的一部分。更何况这个田地是以利米勒的，不是路德的产业，路德在这个产业上是无份的。因此在这里其实有一个希伯来原文的问题。在旧约希伯来文的马索里版本中，也就是我们现在翻译成中文的，就是从旧约希伯来文马索里的版本把它做翻译，翻成我们现在中文的这个旧约圣经。所以在旧约希伯来文的马索里版本中，在这里是你将买，你将买摩押女子路德。但是在其他有些手抄本的里面，这里是我将买。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田地的那天，我将买摩押女子路德死人的寡妇。在早期犹太的解经家和几乎所有的注释家，也就是我们现在有的这些注释书，都采取你，也就是采取普阿斯对那位近亲的赎回者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田地的那天，你将买摩押女子路德。为什么早期犹太解经家和几乎所有的注释的学者都采取你呢？原因是为要保护路德的贞洁和品格。如果路德那天晚上在打卖场上与普阿斯有不轨的行为，那么他就不能成为买卖的一部分。所以你将买就是指在路德守寡的身份之下，他并没有被玷污，他是可以被取的，所以这是纯粹是为了护教的目的。然而我们如果考虑上下文和律法中近亲的赎回者的律法的规定，这里采取我将买是更合理的。 所以波阿斯是对那位近亲的赎回者说，在这些长老的面前，在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田地的那一天，我将买摩押女子路德死人的寡妇。为什么波阿斯不是说我将与路德结婚，而是说买路德呢？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和合本把它翻成娶路德，但是如果你看下面有一个有这个小字说原文作买，在第十节也是一样是买路德、哦、但是和合本照样是把它翻成娶路德，在原文是买。所以波阿斯说那位近亲的赎回者从拿俄米的手中买这个田地的那一天，波阿斯他将买路德女子啊，摩押女子路德死人的寡妇。买这个字是与买地的买是同个字，那为什么波阿斯他不是说我将与路德结婚，而是说他将买路德呢？可能波阿斯的用意是要为娶路德为妻而某种程度的赔偿拿俄米，所以他说买路德。因为一直以来是路德在照顾拿俄米，供应拿俄米，帮助拿俄米，所以波阿斯以买路德来表达他将某种程度的赔偿拿俄米失去路德的帮助的损失。接下来波阿斯就说明了他将买路德的原因，也就是他要娶路德为妻的原因，是为要使死人的名字留在他的产业上。波阿斯说明他娶路德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爱路德，也不是因为路德是一个非凡的女子，乃是为了要使死人的名字，也就是路德的丈夫的名字，留在他的产业上。但这个不是我们曾经提到的在申命记25章所制定的这个律法，为兄弟立嗣，为兄弟立后嗣的这个律法的条例。波阿斯娶路德为了要使死人的名字，路德丈夫的名字可以留在他的产业上，这并不是申命记25章5到10节那里摩西律法所制定的为兄弟立嗣的这个条例。因为为兄弟立嗣的条例是只适用于血缘的亲兄弟，也就是说好几个亲兄弟其中有一个如果死了没有生孩子，那么其他的兄弟就要与死人的妻子同房，娶死人的妻子，所生的儿子可以使已经死的人的名字可以留在这个他的产业上。所以在这里波阿斯要娶路德并不是律法所规定的， 为兄弟立后嗣。波阿斯乃是把他自己放在类似为兄弟立后嗣的律法的条例之下。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的用意是要供应拿厄米所没有的，那就是一个男的后嗣，或者说男的后裔。在第一章我们看到拿厄米他失去他的丈夫，失去他的两个儿子，他的两个儿子娶了两个摩押女子为妻，但是都没有生下儿子。所以在这里波阿斯他说他要娶路德，目的是要使死人的名字，也就是路德丈夫的名字，可以留在他的产业上。波阿斯的用意是要供应拿厄米所没有的，那就是一个男的后嗣。他与路德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将不是他的儿子，而是马伦的儿子，路德的丈夫马伦的儿子。波阿斯将成为不是他儿子的一个小孩子的父亲，使拿厄米能够有一个后嗣，使路德已死的丈夫能够有一个后嗣，可以继承以利米勒的产业。我们必须明白，对以色列人而言，不仅家族的地土是必须保留在家族的产业中，这是我们看到从民数记二十七章，我们看见马拿西支派有一个人叫希罗非哈，他的这个他的女儿，他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女儿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以及会众的首领，他们说，为什么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字从他的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把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是有理的，你一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把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如果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如果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弟兄，他如果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如果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换句话说，这个家族的土地必须保留在家族的产业中。所以到了民数记最后第36章的时候，马拿西的子孙中有一些族长就来到摩西的面前说，这个耶和华曾经吩咐你年究分地给以色列人，而且耶和华也吩咐把我们的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女儿，然而如果他的女儿嫁给别的支派， 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她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到了喜年，这女儿的产业就会加在他们丈夫的支派的产业上。于是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对这个马拉西支派的领袖说，论到希罗菲哈的女儿，耶和华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可是必须嫁给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的产业就不从这个支派归到那个支派，因为以色列要各守各宗派的产业。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家族的地土是必须留在家族的产业中。不但如此，有一位后嗣来继承家族的产业，也是同等的重要。这是为什么波阿斯他把自己放在类似为弟兄立嗣立后嗣的这个律法的条例之下，他的用意是要供应拿俄米所没有的，那就是一个男的后嗣可以继承以利米勒的产业。当普阿斯提出买路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位近亲的赎回者他做出什么反应呢？他说，我不能为自己赎了。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位近亲的赎回者，他不是说我不愿意赎，他乃是说我不能赎。原先他是极其愿意赎，但现在他听说波阿斯要娶路德，为要使死人的名字留在他的产业上，他就表示他不能赎，而不是他不愿意赎。他接着说明原因，他说，因为我将危害我自己的产业。为什么他突然改变他的主意呢？因为突然之间波阿斯很坦诚地告诉他，波阿斯将做的事和用意。这是本来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后嗣成为可能。本来没有后嗣将继承那位近亲的赎回者所要买的地，那么他赎回这块地之后，基本上就有这块地来使用，也就是他就有权使用这块地。这乃是他付钱给拿俄米赎回这个地所得的利益，并且实际上将没有人会来要求得回这地，直到喜年。所以如果没有后嗣，他就有权继续使用这块地。然而一旦有了后嗣，这个孩子，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可以要求为他再一次赎回这个地，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可以要求为这个孩子再一次赎回这个地来供应这个孩子。 那么谁将被招来做这件事呢？乃是这位有优先次序的赎回者。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我不能赎了，因为这绝对会损毁他自己的产业。我们已经说了，赎地是非常昂贵的行动，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次，不能做两次。他如果赎了一次，现在却可能会有第二次的赎回，并且这有可能几年就会发生，取决于波阿斯与路德多久将生一个儿子。这块地仍然是以利米勒的地，他虽然赎回这块地，买这块地，可是他并不拥有这块地，这块地是属于以利米勒的。然而有了后嗣，依照利未记第25章的律法规定，他将可能必须再一次做出赎回的行动，这样就将危害他自己的产业了。这是为什么那位近亲的赎回者是原先非常乐意要赎，要买拿俄米要卖的属于以利米勒的地。他买了这块地，赎回这块地，基本上就是有权来使用这块地，而且因为没有后嗣继承这块地，他就可以一直有使用权，因为没有后嗣来要求要赎回这个地，他就可以继续有使用权，一直到禧年。但是忽然之间，波阿斯很坦诚地告诉他，波阿斯将要做的事，他将要娶路德，而且目的是要为死人的名字能够留在，为了要使死人的名字能够留在他的产业上，所以就忽然之间有了后嗣。一旦有了后嗣，这个孩子就可以要求再次为他赎回这个地，而这位有优先次序的赎回者就是首先被招来做这件事的。他必须做第二次的赎回，那么这肯定，这绝对就会伤害危害他自己的产业。所以他就对波阿斯说，你为自己去赎吧，你可以有我赎回的权利，因为我不能赎。那位近亲的赎回者放弃他的优先权，把他赎回的权利让给波阿斯，他吩咐波阿斯说，你去赎吧，而且再一次重申他不能赎。这是他在长老面前向波阿斯所说的话，有长老们做见证。我们看见那位近亲的赎回者，他做出这样的反应是合理的，也是对他的家庭负责任的决定。在他的情况之下，这是必须的，不能使他自己的产业受危害。作者并没有意要批评他，没有赋予他任何邪恶 或自私的动机。他所做的正与第一章厄尔巴所做的是一样的，是合理的，是在期待之中的，是人可以了解的。只是厄尔巴所做的不如路德所做的，乃是超乎寻常的恩慈。照样，那位近亲的赎回者并不是自私，他所做的也是合理的，是期待中的事。只是他所做的不如波阿斯所做的，波阿斯所做的是超乎寻常的无私与恩慈。我们曾经说厄尔巴是形成一个衬托，使得路德所做的恩慈相形益彰。照样在这里可以说，这个近亲的赎回者他所做的也是一个衬托，使得波阿斯所做的超乎寻常的无私和恩慈相得益彰。然后作者插入了一个说明，作者说，这是从前在以色列关于赎回或交易的习俗来确定任何事，那就是一个人把鞋脱下来给另一个人，这是以色列人中作证的方式。作者就说明，在以色列，从前在以色列，那也就是说，作者写作的时候，这个习俗可能已经没有在执行了，但是从前在以色列关于赎回或者关于交易的这样的一个习俗，他们是一个人把鞋脱下来给另一个人来确定任何的事，在以色列中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作证。作者做了这个说明之后，继续来记载那位近亲的赎回者他所做的行动。他对波阿斯说，为你自己买吧。他把他的鞋脱下，借着这个行动，他把近亲的赎回者的权利与责任传递给波阿斯。他完成了他的部分，就从这个故事中退出了。所以他在长老们和众民的见证之下，把他的鞋脱下给波阿斯，借着这个动作，他把近亲的赎回者的权利和责任传递给波阿斯。于是波阿斯就对长老们和众民做了一个宣告。首先波阿斯说，今天你们都是见证人，不但是被招来的长老们，所有在场的众民都是合法的见证人，见证波阿斯将要宣告的交易。这就使得波阿斯在法律上受约束，在这些见证人的面前，波阿斯所宣告的交易使得波阿斯就在法律上受约束。然后波阿斯就详细说明这个交易，这个说明很清楚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近亲的赎回者的责任。波阿斯说，我买所有一切属于以利米勒的， 与所有一切属于基连和马伦的从拿尔米手中。这是原文的次序，当然我们要顺着讲，他是宣告他要从拿尔米的手中买所有一切属于以利米勒的，以及所有一切属于基连和马伦的。波阿斯他的宣告表明他不但买所有一切属于以利米勒的，也买所有一切属于基连和马伦的。换句话说，这包括了以利米勒和他的两个儿子所拥有的全部家庭的产业。所有以利米勒和他两个儿子所拥有的全部的家庭的产业。这是第一部分，关于近亲的赎回者的责任。然后第二部分是关于婚姻和这个婚姻的目的。普阿斯说，除此以外，我买摩押女子马伦的寡妇为我的妻子，目的是要使死人的名字留在他的产业上，使死人的名字将不会从他的兄弟或他的本乡被除去，使死人的名字将不会从他的兄弟或他的本乡被除去。波阿斯不但宣告他买所有一切属于以利米勒和他两个儿子拥有的家庭的产业，他宣告他还要买路德作为他的妻子。这里他也是用买地同的字，买路德作为他的妻子。那我们已经说了，可能波阿斯的用意是要某种程度的赔偿拿阿米失去路德的帮助的损失。所以波阿斯他要娶路德为妻，目的是要使死人的名字留在他的产业上。我们说这是类似为兄弟立誓的语言，但不是执行为兄弟立誓的律法规定，因为按照律法的条例，为兄弟立誓是不需要法庭的，乃是自动执行的，并且那是只适用于血缘的亲兄弟之间。在这里波阿斯的用意是要供应拿尔米一个男性的后嗣。波阿斯与路德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将是马伦的儿子，不是波阿斯的儿子。他将养育一个永远不是他自己的小孩。最后波阿斯再一次重复的强调，在场听见他的宣告的长老们和众民都是见证人。波阿斯说，今天你们都是见证人，普阿斯所宣告的交易是确定的，他使自己受法律上的约束，在法律的约束之下，他必须做以上他所宣告的两件事。我们看见这里波阿斯所做的可以说是在旧约中所见到的最无私的行动之一。从这个行动中他没有获得任何利益， 相反的，这个行动使他付出了一切所有的。那位近亲的赎回者所担忧的事，普阿斯完全不能避免。他与路德所生的第一个小男孩，将是路德与马伦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将继承以利米勒的产业。如果路德与普阿斯再生一个小男孩，那就是属于他们的，属于路德跟普阿斯的。只是路德，只是普阿斯，他将为第一个马伦的儿子做第二次的赎回，他将付出他一切所有的。那他还有什么可以留下给他自己的儿子呢？换句话说，他做两次的赎回就已经倾家荡产，没有什么可以留下给他自己的儿子了。但是似乎自从普阿斯遇见路德，与路德打交道，与路德工作，一起工作之后，他就开始以这样的方式来思想与行动，也就是完全不忧虑将付出的代价。似乎普阿斯遇见路德，跟路德打交道，与路德工作之后，他就开始以这样完全不忧虑将付出的代价，以这样的方式来思想和行动。正如拿俄米要为路德找一个丈夫也是如此。现在普阿斯从他属地并且娶路德，为的是使得死人的名字可以留在他的产业上，为的是要供应拿俄米一个男性的后裔可以来继承产业。从他所做的这样的事来看，他实在是没有获得任何的利益，相反的，他是付出他一切所有的。但是普阿斯不像那位近亲的赎回者，那位近亲的赎回者，他说我不能赎，因为这会损害他自己的产业。普阿斯他却完全不考虑他将付出的代价，这显然是自从他遇见路德，与路德打交道，与路德工作之后，受到路德的影响，他就开始以同样的方式，不考虑，不忧虑付出所要付出的代价，来思想和行动。也正如拿俄米受路德的影响，要为路德找一个丈夫，照样也是完全不忧虑将要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整个段落的主要的要点，我们要来思想，到底是什么动机和驱动力促使普阿斯去做这一切，正如是什么动机和驱动力促使拿俄米去做为路德找一个丈夫的事，正如什么是路德生活的结构的一部分，那就是恩慈，是恩慈促使普阿斯去做这一切的事，是恩慈促使拿俄米去做为路德找一个丈夫的事，而恩慈乃是路德生活的结构的一部分。恩慈使我们能够去做我们不必要去做的事，恩慈不是某种可爱的或某种感情的东西， 恩慈是精力充沛的，是过分要求的，有时候甚至是无情的。它驱策我们远超过我们的能力去做。恩慈不是让我们在神学上去下定义的，恩慈是我们去做出的行动，并且是要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这是为什么很少基督徒去活出恩慈。然而，恩慈是神的品格的一部分，神期待他的百姓要活出同样的品格。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在最后的这个段落当中一个主要的主题。我们看今天这整段经文，那位近亲的赎回者，他听见波阿斯要买路德，目的是要使已死的人的名字可以留在他的产业上。他做出的反应是，他就不能赎拿阿米要卖的这块地。他这个反应是合理的，也是对他的家庭负责任的决定，在他的情况下是必须的，不能使他自己的产业受危害。他所做的正与第一章厄尔巴所做的是一样的，是合理的，是在期待中的，是人可以了解的。只是厄尔巴所做的不如路德所做的，乃是超乎寻常的恩慈。照样，那位近亲的赎回者并非自私，他所做的是期待中的事，只是他所做的不如波阿斯所做的，乃是超乎寻常的无私与恩慈。波阿斯所做的可以说是在旧约中所见到的最无私的行动之一，从这个行动他没有获得任何利益，相反的，这个行动使他付出了一切所有的。那位近亲的赎回者所担忧的事，他完全不能避免。他与路德所生的第一个小男孩，将是路德与马伦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将继承产业。如果路德与波阿斯再生一个小男孩，那就是属于他们的。只是波阿斯将为第一个马伦的儿子做第二次的赎回，他将付出他一切所有的，那还有什么可以留下给他自己的儿子呢？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最无私的行动。但似乎自从波阿斯遇见路德，与路德打交道，与路德工作之后，他就开始以这样的方式来思想和行动，完全不忧虑将要付出的代价。正如拿阿米为路德找一个丈夫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整个段落最主要的要点，乃是到底什么动机和驱动力促使波阿斯去做这一切，正如是什么动机跟驱动力促使拿阿米去做为路德找一个丈夫的事，正如什么是路德生活的结构的一部分，那就是恩慈。恩慈使我们能够去做我们不必要去做的事。 恩慈不是某种可爱的或某种感情的东西，恩慈是精力充沛的，是过分要求的，有时甚至是无情的，它驱策我们超过我们的能力。恩慈不是让我们在神学上去下定义的，恩慈是我们去做出的行动，并且是要付出极昂贵的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少基督徒去活出恩慈。然而恩慈是神的品格的一部分。从第一章厄尔巴和路德向拿阿米和他的两个儿子施恩慈，以及路德他超乎寻常的恩慈，把自己委身拿阿米和拿阿米的同胞，拿阿米的神，甚至只有死亡才可以使他们分开。第二章，路德委身供应拿阿米，主动提出要去属于以利米勒家族的田地去拾取麦穗来供应拿阿米。这影响了普阿斯，他超乎常规的答应路德的请求，并且极度慷慨的对待路德。第三章，拿阿米也受了影响，他完全不忧虑所付出的代价，要为路德找一个丈夫。但是路德抓住这个机会，进一步为供应拿阿米，为帮助拿阿米，向普阿斯提出两个请求。普阿斯答应路德他会去做。今天我们看见普阿斯他如何去做成他应许路德要为路德做的事。他完全不忧虑所要付出的代价，事实上他是把他所有一切的都摆上，为的是要供应拿阿米和路德的需要。我们最后讲完路德记，我们会再把整个路德记所启示的关于人所活出的恩慈的生活再做一个归纳和摘要。但是我们已经从第一章到今天这一段第四章的第十节一再重复看到，由于路德所活出的恩慈的生活促使拿阿米和普阿斯也被改变，而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我们真的明白恩慈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吗？特别我们一再强调恩慈乃是主要的基本的是做出这个行动。我想今天我们最缺乏的就是做出这个行动，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少基督徒是能够活出恩慈的？但是神 却是一位有恩慈、神向人施恩慈、我们岂不也应当活出像神的样式？因为我们被称为是神的儿女，我们学完路德记，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恩慈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我们也真的是渴望渴慕具体的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有实际的行动，我们最可以说今天我们学习神的话最缺乏的就是去遵行神的话。我知道很多时候这星期五的查经仍然是咬文嚼字，仍然是在知识、逻辑、理性的层面去探究，着重的不是怎样去借着圣灵的教导，借着默想、反复的思想、昼夜的思想，去明白、真知、真知道，然后我们就晓得怎么去遵行，我们也会从圣灵得到智慧和能力去遵行。诗篇第一篇可以说是整个诗篇的总纲，特别是描述一个有福的人，他不但是不参与一切的邪恶，积极的来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昼夜思想的目的是要真知道并且去遵行。以斯拉，文士以斯拉，他立志要研读和遵行神的话，然后他能够去教导神的话。神期待他的百姓可以活出像他所向我们向神所显出的恩慈，而我们属他的人也可以活出一个真正恩慈的生活。路德记就把什么样的生活是一个恩慈的生活来教导我们。我们应当有一个心志，有一个渴慕，有一个追求，也要活出这一种恩慈的生活。有时候我们会讲一些见证，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听见证有时候很感动，但是如果没有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真的就是去遵行，那么也是枉然。很多动人的见证我们听完照样抛诸脑后，关键是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应许说他的话发出绝不突然返回，要在神 发出他的话去成就的事情上神会成就。所以 我们要有一个真正渴慕、真知道、真明白神的话，并且去遵行的心。特别在路德记，神要我们真正明白恩慈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并且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当我们在学习路德记，反反复复，重重复复，以实际路德活出的生活，恩慈的生活，以及波阿斯和拿尔米他们也受路德所活出恩慈的生活的影响，他们也活出了恩慈的生活。我们现在从神你的话语来学习，来从路德、拿尔米和波阿斯身上学习什么是恩慈的生活。求真理的圣灵开我们的心，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这本书向我们仍然是封闭的一卷书。不管我们在理性上、知识上搞得多么精通、多么顺畅，但是这还是一本封闭的书，我们还是不明白，也不可能去遵循。所以实在是恳求真理的圣灵施恩。但是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真正渴慕吗？真正渴慕、真正明白和遵行吗？神，你是鉴察人心的。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也有渴慕，也想要去遵行，但是到底 那是真正真挚诚恳的，或者只是有口无心呢？天父，你是知道的。主啊，我想真正爱你的人，耶稣说就必遵守他的诫命，就必遵守他的命令。我们真的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你，也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遵行你的话，活出一个真正恩慈的生活，来反映你自己的恩慈，来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